神的生命来说哈，实际上也是把水变成了酒。为什么？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或者是我们养儿结了婚生儿养女的生活就趋于很平淡，对吧？然后呢按部就班，然后每天都在过平凡的日子，好像有的时候生命就像水一样，好像没有半点的波纹啊。但是呢当你认识了他以后，他可以转变你的生命，把这个你的平淡无奇的生命变得非常的丰富多彩，而且是非常的有意义和满足。不是淡而我们讲说喝白开，说那个人啊，你那个什么感觉，就像喝白开水一样哈，淡而无味。我知道师母她喝水，她不喝白开水，她多少要加一点那个东西进去。我也是，
但是白开水很重要
啊。对，但是神他可以把那个平淡无奇的生命可以变得丰富多彩哈。这今天我这是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呢，是记载在圣经里边。就是在新的一年，我在想说，我们都在讲福哈，我就想说，让我每个人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，啊，祝福别人的人。我们先打开圣经，不知道有没有哈，打开那个《列王记下》的第五章，《列王记下》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事情，一个小的一个人物，然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事件，我们先打开。然后呢我们来学关于圣经上有一些很小很小的人物，这个人物他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，能够去这么卑微贫困的环境当中，他怎么去祝福一个人哈。因为
这个是圣经吗？
不是，那他用我这个好了，
没关系，
我用我的手机。
哦，你可以那个
来，你用看我的好了。
上下
，就是到新年的时候哈，今天正好是新年啊。你知道，在中国，在过春节的时候，你们最熟悉什么字儿？
福，
对呀，那个大福、小福，缸上贴着福，车上贴着福，然后门上贴着福。有时候我们贴个大福，那个福越来越倒过来，要就是意味着，就是我们很想得福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很想盼望着我们被赐福，对不对？在新的一年能够诸事顺遂，然后岁岁平安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财源广进，然后大吉大利。广东会说什么？恭喜发财，
恭喜发财，
恭喜发财。然后我记得在广东的时候，去会专门去买那个橘子，就是金橘哈，那个吉跟这个吉是一样的哈，就是大家很希望，虽然过去一年跟新的一年日子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呢，我们却特别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生活，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，然后呢需要是很多祝福在这里的哈。但是圣经上对这个福呢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解释，他在那个使徒行传哈20章35节，他有讲到一个这样的话，他说实际上施比福，施比受更有福。这也是对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也说什么助人是快乐之本，对吧？就是助人是快乐之本，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你不光是得到，你也可以是一个给予的人。在神的眼中，或在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人给予别人的时候呢，他人生变得更丰盛。那有当然在现在我们社会来讲，我们觉得说哎呀好像别人，我能给别人什么福呢？或者说我还有我自己一大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哈，然后呢我能给别人什么福呢？但是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人物，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人，在他的位置上怎么给人带来祝福，他又凭什么他能给人带来祝福？那对他来说，什么叫施比受更有福呢？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？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找到了吗？
看过是这个
样子。你把第
一节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。 来，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他又是大能的勇士，只是长了大麻风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，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子。他对主母说，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乃曼进去告诉他的主人说，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。亚兰王说，你可以去，我也答信到以色列王。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得，金子六千舍可勒，衣裳十套，就去了哈。这个故事呢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这个故事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个亚兰王跟以色列国他们是敌对的国家，敌对的国家，这个将军当然就是一个最骁勇善战的，冲在最前面的哈。等于说他们本是敌人，然后他们从敌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小女子也没什么名，也没什么名儿，就可能非常小，十几岁的这样一个孩子，掳到他们家来做他们家的那个妻子的一个侍女哈。然后呢，不幸的是这么一个元帅，很尊贵的，在这个国家一人之上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这样一个位置，他得了大麻风病。大麻风病我们现在都知道哈，大麻风病是没有办法治的哈，然后呢也是很难看的这样一个病，没有办法。我想他按照他的身份，他的金钱的，他的财富，如果要花钱能治病的话，或者能找到有能力能治病的话，对他来说绝对不是难事，但是他没有办法。所以的话呢，就出现了这一幕哈。这个小女子呢就跟她的祖母说，巴不得啊，我的主人回到我的那个曾经战败的国家。你看这个很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它是一个战败国，但是他说你要回到我的那个国家去找那个先知，他就必得救。这个女子是一个战败的一个国家，然后这样一个贫穷卑微的一个人，她却想到什么？按照我们想到什么？活该。对不对？你看你打了那个圣战，妈妈努过来，现在你可是那个罪有应得，被报应了吧？你看你得了这么病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女子哈，她的心怀是很有，是大爱的。我们讲大爱，她心里是爱的，而且她在她这个使女的这个位置上哈，她知道她是这家是她的主人，她也很尽忠的来照顾她的主人。他然后呢，不仅是如此哈，他看到了主人的需要，这个主人有这么大一个需要是没有人可以治好的，但是对他来讲的话呢他心里是巴不得这个主人能够好，跟一般的仆人的心还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一般仆人说啊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啊，有这么一个事儿，你去我们跟人家介绍什么的时候，我们也很难说，哎，巴不得你去看这个医生啊，然后这个医生能治你的病。一个我们不笃定，第二个我们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心说，我巴不得你能够好啊，可能有时候也会有，但是他的这个爱心在他的心里哈，就是这样，他带着一个，这是他能够赐福于别人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他心里是爱，对别人是有爱的。而且他自己是很卑微，做一个使女，那时候的使女像一个女奴隶一样，生活不是非常的容易，但是他居然还能够考虑到一个主人的需要。所以他第一个他能够赐福别人，就是他心对别人有一个能够关注到别人的需要，在他这个位置上能够关注到别人的需要，能够也想借着他的这个生命能带给别人的一个赐福。然后呢他还说什么呢，就是第二个呢，我觉得他非常的勇敢。这个事儿可以说他不说也没什么事儿，对吧？反正也没人治好，也没有人知道他有什么那个什么，但是呢他却非常的不计自己的这个就是卑微，人我们说人微什么人微言轻嘛， 他也不计较他的卑微的身份，他愿意去把这样一个消息去，就是冲破那种，因为还有阶层啊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奴隶的这样的一个言语，能够引起多大的一个价值呢？但是他冲破这些，是为了一心就是要赐福于这个人，他冲破了很多的困难，然后呢，他也没有想说，嘿，去战败国耶，对吧？你居心如何呀？会不会有什么埋伏啊？对不对？而且是治不好怎么办？万一治不好怎么办哈？所以他这是他下边一个问题，他非常有信心。虽然国破家亡，但是他心里却从上帝，他的过去在他国家的信仰当中所教育他、所训练他那个信心所接受下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质，就是心里存着美善，就是愿意去拯救，虽然是他的敌人，但是呢，他也回到今天在这个仆人的位置上，他也忠心的在这个位置上来发挥他的影响力，能够去赐福别人。所以在新的一年啊，我也在，我们也在看看我们自己哈，我们能够在，我们可能也是人微言轻的，或者说我们也不认识那么多人，但是不管是你多多少少，你总认识几个人，我们能够给别人带来什么呢？能够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赐福？能够怎么能够帮到别人，或者是能够在别人软弱的时候扶助他们一下吗？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故事所要讲给我们的。他是这么卑微的一个人，一文不名，连名字都没有的人，但是他可以给这个最后这个将军的病治好了哈，他真的跑到那边去，病治好了，在圣经上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神迹，在旧约里边哈，就是出于这么一个小女子这么一点点的，好像很微不足道的一个行为，但是却引来了这么大的一个祝福，对这个国家，可能对这个将军也是一样的哈。他怎么能够去祝福他呢？因为呢，他有神，他能够。今天你可能说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怎么去祝福别人？对这个小女子来说，她也没有她自己的任何的财产，但是她可以祝福的说，我的那个国家有个先知。在这个，我也在当时想哈，这个乃曼怎么没有想，你国家那个先知这么厉害，我当初去攻打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还输了呢？
不是啦，我是这样想，
你也这么想，
那在想啊，
对呀、啊，你为什么还输了呢？对吧？但是我觉得。那个乃曼可能卑微到一个地步啊，就是那个病因为都治不好嘛，就有病，我们说乱投医啊，就是就有这么一点点的希望，他就要抛下自己的尊荣再回到那个地方去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女子，你这个女子说这个话也有信心，也要有信心呢、啊、确实你的先知并没有保护你嘛，当然这是神的一个旨意在里边哈、啊，还是让他们战败了。你要你的先知如果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你还被掳到这里做一个奴隶呢？对吧？但是呢，他的信心超过这个，因为他知道他有神，这是他可以赐福给别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源。就是我卑微，我也没有什么能力，但是即使我被卖到这里为奴隶，我还是知道我的神他是有能力的。所以他还说他的信心在于什么，他跟这个人说哈，他说他必治好你啊，还不是说你去试试吧，我们那边有一个什么什么也挺厉害的，你去试试吧。他很笃定，他说他必治好你。所以他这样一个跟他这样一个信心，这样一个笃定，我加上他平常肯定是他的言行是一定是非常一个美好的品格，才会赢得大家对他的一个信任，包括他的祖母。而且你知道乃曼是用他的话去跟他的王说的，说那么一个小女子说了这个话，大家怎么能够去折服信服他哈？一个真的是从这是出于神在他身上的信心，然后他又说他必治好这你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知道他的神是很厉害的，所以这是他可以赐福别人的，在他原有生命当中。那我们在想说，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帮助别人，我去陪伴他们哈，或者是什么哈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人帮人哈，还是有一个能就有限的， 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小女子为什么会带来如此大的一个祝福呢？是因为她有神，她成了一个等于说神跟这个人她中间成了一个祝福的管道，是她把神的恩典和医治跟这个将军他们串，就是通过她流淌出来，不是她有什么厉害，她是做了这样一个管道，把这个福气传出去。其实我们就应该成为一个这样的人，虽然可能像叫彩琪和艾米你们还没有认识上帝哈，但是你要，我现在就是要让你们知道，有一位上帝他是可以值得我们信赖，而且在任何的时候他可以超出我们现有的能力，可以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改观的这样的一位上帝。就像我们刚才那首歌唱的，把水能够变成酒，我们可以去这个乃曼的好处有一点哈，就是他没有怀疑，当然他已经到了绝境了哈，他没有怀疑，他就照着去做了。如果他也是抱着刚才我们说的想法，说你的神怎么不救你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当然他去了，他还有一些骄傲，他也没有放下，最后还是谦卑下来，来到那个神的面前得了医治哈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当我们想到真的是有这样一位赐福的神吗，当我愿意去寻求他，愿意去认识他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经历他，看到我生命的不一样。那他这个福气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福气呢？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乃曼被医治好了回去，是不是改变了他的奴隶地位哈？这个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有一点呢，我觉得，当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人，去祝福别人的时候哈，圣经刚才我们读的那句话是，这是圣经上说的，施比受更有福。一个是我们自己是很快乐，我们给予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自己多得到。我不知道明慧是这种，明慧帮助很多人，肯定跟我一样也是这样的。当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回来的时候特别特别满足哈，好像自己生命也丰盛起来的那个。这是第一个，施比受更有福。然后呢，在诗篇第41篇，他说，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他在遭难的日子，耶和华必搭救他。这句话也是出于圣经上神给我们的一些，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被神纪念，对，他会纪念你哈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去帮助别人，有时候我们可能出力出钱出时间或者什么的时候哈，那我们得到什么福呢？箴言19:17这样说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报偿。就是当我去，我看起来我是比别人，但是这些行为呢却被上帝所纪念，他也赐福给我们，因着他的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神就纪念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。所以的话呢，蒙上帝的纪念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们有福的了。我知道那个医治好乃曼将军的这位神，他不单顾念那个将军的生命的病痛的疾苦，当我们愿意去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像这个小女子，她虽然没有名字，但是我相信她在上帝的眼里她是蒙纪念的。神给她的什么样的祝福可能现在没有写，但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，我们见她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她，因为她这样一个信心哈。但是我自己的生命体验当中是，当我们的生命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跟别人的生命搭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个最最切实的、最直观的对我的一个生命的影响，是拓宽了我的生命。本来我的生命就是这么一点，然后呢，当我去帮助别人，跟别人的生命搭起来的时候，好像我的生命就宽广了，那个生命的那个丰也丰盛了。然后我一起经历上帝，我们也变得就是这个丰满了，也成熟了。所以在新的一年哈，我就在想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哈，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，不要那个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。上一周有一个姐妹做见证，就说她说，哎，我们小组有一个人祷告，她刚信主嘛，那个姊妹祷告就说，哎呀，我要去参加祷告会。他说，你为什么要去参加祷告会啊？他说，我每天啊 祷告都是为我自己求，神帮助我们，这帮助我们。他说我要去参加祷告会，我要去跟别人为别人求。他说哇，你为别人有什么好求的哈？他是一个刚信主的，不理解这个哈。后来他去了以后，他才发现说，原来那个小组也在纪念他，他也没有告诉他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哎，他悄悄的去了，也没有写他的名字，怎么看那个祷告事项上有他的名字，他非常的感动。就是这就是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边，借着我们去赐福别人，去帮助我们周遭的人，然后让我们生命可以拓宽。所以在新的一年，好不好？不管你们是在什么样的阶段，或者认识主有多少，或者还没有认识，没有关系。看到你身边的如果有人，或者你的托，就是不要只住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怀念里边，也去看看别人。可不可以我也成为别人的祝福？这也是我们人的一个使命嘛。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团体当中，社会当中，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发挥我们自己能够发挥的功能，并不是像这个使女，她可以把这么美好的一个信息告诉这个她得了医治哈。但是我们信主的，我们却可以传福音，但是没有信主的呢，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样一个帮助，或者别人对我的一个帮助，能够我的生命跟上帝的那个生命可以连接起来。所以这就是我想分享的新的一年，让我们在规划我们2025年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哈，让我们也把能够关注别人，或者你身边有一个人，也放在你的这样的一个脑海里边。然后呢，你说不定你小小的一个行为，小小的一个邀请，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稍稍去伸一把手，可能会改变他的人生，给别人带来祝福。其实我们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哈。当你这样行的时候，耶和华说他所行的善耶和华必报偿，而且呢施比受更有福。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哈，我也希望我自己是那样一个人，常常脱离自由的看到别人的需要，对。